请各位，我们继续翻开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先开始。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一段圣经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老底家教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冷不热，而耶稣说，你再这样不冷不热，我要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站在你的台前来敬拜你，能够得到你的悦纳。我们恭敬地把下时间交在主手里，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老底家教会之所以不冷不热，我们上一次讲过老底家教会它的背景，他们实在过得太舒服了，不但富裕，而且他们没有遭遇过任何的难处，所以他们觉得我够了，我这样就够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老底家教会最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就是他们很自以为是，很自以为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不知道要寻求长进，他们自以为是。我们继续读下去看看，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看看老底家教会他到底在哪些事情上面他们很自以为是。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我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自以为是是很可悲，常常不但是会祸患别人，而且也常常因着自以为是而自取灭亡。我相信在我们人类历史上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1941年的12月，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他们把美国太平洋舰队打得只剩下一条船，所以他认为美国的海军已经完了，他们认为他们美国人要重建一支像样的海军可以对抗日本人需要两年，而他觉得在这两年当中他可以彻底的解决中国，这样子他回过头来就可以跟美国一争长短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海军在半年之内就重建起来，而且他也不是两年就可以把中国解决了，以至于到最后他们自己落得那样悲惨的下场。不但是日本如此，希特勒也很有意思，他在1941年的6月攻打苏联，以前的俄国苏联，夏天攻打苏联，他认为在秋天的时候 就可以把俄军击败了。所以他的军队没有冬天的衣服，因此在了那一年的冬天，许多德国的军人在俄国的战场上被冻死，被冻死。这就是希特勒这样一个狂妄的人，他很自以为是的结果，所以导致他自己和他整个国家的灭亡。自以为是实在是很可悲。看看老底嘉教会在哪些事情上面很自以为是。第一件自以为是的就是他觉得他很富足，你看他很有钱财哈，但是耶稣却说，你却不知道你的内在是极其穷困。虽然很多的钱财看起来很富裕，但是内在却非常的穷困。这跟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的第一福所讲的完全相反。八福的第一福是说，那个自己知道自己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一个自己灵性贫穷的人，他就要寻求在他灵里面的富足，因此这个人就有福了。但是老底嘉教会以为他自己多么的富裕，所以他以为他很富足了。富足并没有不好哈，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富足？如果只是在钱财上富足，但是在心灵中贫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富足。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台湾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你们知道什么？好，这个穷的只剩下钱，对不对？穷的只剩下钱，因为除了钱以外，他其他都一无所有。所以有钱并不是一个人富足的唯一条件。而老底嘉的人，他们以为他们有钱财就是富足了，其实全然不是。第二个，他们自以为穿着那个华丽的衣服，就是那个黑羊毛做的皮大衣，所以看起来是光鲜亮丽，所以他们就很骄傲自大，好像是非常上层社会，在许多人的面前他都非常的自夸。但是耶稣却说，你却不知道你这个灵魂呢，好像赤身肉体一样，因为他的灵魂里面的那些丑陋，灵魂里面的那些污秽毫无隐藏啊，就好像赤身肉体一样。所以这真是非常的丑陋，一个赤身肉体这样在这个大众面前如此，真的是非常的可悲。所以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但是却不知道他里面是那样赤身肉体的。第三个，他自以为他们有独特的眼药，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有独到的眼光，可以掌控一切。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一样，那些狂妄的人觉得他什么都懂，他觉得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但是却不知道他是极其无知，他根本就看不出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这是老底嘉教会自以为是的三个重点哈，一个自以为富足，一个是自以为自己外表是多么的骄傲华丽，第三个是自以为自己眼光独到，觉得他什么都懂，但是却全然不是如此。因此耶稣就给他们开药方哈，耶稣给他们的处方，耶稣给他们处方是什么呢？耶稣说，你要向我买几样东西哈，很有意思啊。我们平常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向我求什么我就给你，而耶稣跟老底嘉教会说，你向我买。你记得老底嘉教会他们很有钱呢，他们很致富的，当年罗马皇帝要免他们的税帮助他们，他们都不要。所以如果说你问我要什么，他们可能说不要，但是耶稣说，好吧，你们有钱，你们是富裕的人，你们是很会做生意，来向我买吧，来向我买吧。他们这个时候才觉得说，嗯，这还可以哈，买就可以了，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来向我买什么？火炼的金子，好让你们真正的富足。到底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那当然不是那个金银财宝的那个金子。耶稣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这个金子不是那个财富金银宝石的那个金子。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这样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没有羞耻的。患难忍耐我们都很了解，我记得我跟各位解释到什么是老练。老练是经过火炼以后全然没有杂质的这个生命，就叫做老练的生命，是经过患难以后这个生命非常的纯正，这个是老练的生命。而老练的生命他所有的盼望是最富足的盼望，是 有永恒的价值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懂得一个老练的生命而得到永恒有价值的盼望，这就是真正的火炼的金子的意思。火炼的金子，这个火炼的金子才是我们的天父要赏赐给自己儿女的产业，赏赐给我儿女的产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既然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常常把一些患难痛楚一些难处加给我们，为的是要我们经过这些火炼之后成为一个老练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那个最富足的产业。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常常埋怨上帝，为什么我那么倒霉，我又碰到这样事，我又碰到那样事。其实我们不明白，上帝让我们遭遇这些事情，是上帝要把那最富足的产业赏赐给我们。这个产业是神特别为他的儿女们所预备的，所预备的。你知道儿女才是继承产业的那一位哈，儿女才能继承父母的产业，做奴隶的是做仆人的是不能够继承这个主人的产业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是成为罪的奴仆，或者是成为钱财的奴仆，什么叫钱财的奴仆啊？我们有钱我们做主，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用钱，是有钱的人来做主的。而如果是钱财的奴仆化，有的人他一生的生活一切的决定都是被钱财所控制住的，他怎么活也是为了钱，他怎么样子决定也是为了钱，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也是为了钱。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去跟有这种钱的关系的话，就是钱的奴仆。若是钱财的奴仆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奴仆本来就是没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愿意照着父上帝给我们的安排来经历那些火炼的试炼，以至于我们有老练的生命，就能够继承神要给我们那个富足的产业，这就是火炼的金子。耶稣除了跟他们说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以外，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向我买白什么白袍，是不是白衣服？要买白衣服穿上。这个白衣服呢，我们平常是叫做白色的衣袍哈，衣袍。好，因为将来我们到主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以我们的灵魂来与他相见的，是我们的灵魂与他相见的。这个灵魂里面的我们原来的那些一切的丑陋一切的罪恶，在上帝面前是隐藏不了的。 今天我们那些污秽的思想、邪恶的思想、一切恶劣的这些作为，都是深藏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平常我们穿的光鲜亮丽的衣服，人家根本看不清楚我们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人。但是到上帝面前，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是毫无掩盖的，所以什么都露暴露出来了，所以就很像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人一样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是赤身露体的，因为在神的面前太难看了，太丑陋了。因此耶稣说，你要向我买白色的义袍，这个义是神的公义的袍子。所以我们以前讲义信称义的时候说过，神的义是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一种丑陋的情况，我们愿意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包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接受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那么我们就好像穿上了，我们进入到神的公义当中，就好像穿上了公义的袍子一样。我们一切的丑陋都被上帝的义所遮盖了。所以你记得耶稣举个例子，那个仆人，这些人啊，要到这个主人家去赴宴席的时候，都要穿着一定的服装哈。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着规定的衣服，那个主人就说，你怎么这样子就进来，不行，出去出去出去。所以如果我们将来没有预备，没有穿好上帝给我们预备这个义的白袍，我们到上帝面前就是这样。各位，你有信心，你有把握，你今天有那个白色的袍子可以穿在你的灵魂外面呢？你怎么样穿上这个义袍？就是你接受上帝为你所做的。很简单，上帝为你做很多事情，上帝为你赐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上帝为你把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为你使耶稣基督为你担当你的过犯，他复活了，他要你与他一起活过来，成为一个重生的人。他为你做的这一切，你愿意接受，你就是穿上了那个义袍。将来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耶稣也跟他们说，你们要买我的眼药。我们还记得老底家人他们不是很多的这种药品吗？他们是专门研究药的，所以对他们的眼药特别有名，他们觉得很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他们的眼药顶多是明亮他们肉体的眼睛，却不能够明亮他们内心的眼睛啊。所以耶稣说，来买我的眼药，我使你能够看见。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好多日光之上的事情，日光之下的事情。我们都记得，所谓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就是在阳光底下是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在日光之上，我们今天看不到。我们不要以为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就不存在。我们很清楚，很多时候肉眼看不到的这些事情是仍然存在在那里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需要能够看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的话，就不一样了。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过，我的父亲在二次大战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们家非常辛苦，跑到政府空军啊，那个时候空军指定他要去的地方，结果很辛苦到了那个边以后，人家说你已经来晚了，所以呢已经把你的那个军籍啊撤销了。所以我的父亲一直到胜利了以后，他们再把他找回到军中里面去，然后对他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我父亲一生都是耿耿于怀啊。 一直到他在美国有一天突然间看见了一件事情，就发现原来当年上帝让他遭遇到这些事情是为了救我们全家，因为我们全家晚了到重庆，所以呢抗战胜利以后我的父亲就没有直接的被派到东北去。我们都知道去了东北所有国民党的空军都没有活得出来的，我的父亲才知道说原来上帝不是对我不公平，是要救我全家。这些事情怎么看得见呢？那个时候怎么看得到呢？说看到了就是不公平，看到了就是那些他自己的很多的委屈。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太可惜了。上帝为我们奇妙的安排，上帝奇妙的美意，上帝奇妙的大能，我们常常看不到，看不到。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来向我买，买眼药，我就使你们能看见。我没有想怎么样子买耶稣的眼药啊，我想就是信心。我们都知道这个信心不是从花钱去买的哈，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下面就想到老底嘉，我觉得很惊讶。我这两天准备老底嘉教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记得耶稣写信给老底嘉的时候没有一句夸奖的话，可是即使这样的教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仍然爱他们，仍然爱他们。最清楚的一句话，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责备被管教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高兴哈。其实当我们蒙神管教的时候，乃是证明神仍然爱我们。跟这孩子一样，你哪一天你对这个孩子完全失望了，你说我不管你了，再也不理你了，那才是真的惨。所以像罗马书说，当上帝跟人说我任凭你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以为上帝任凭我那很痛快啊。但是上帝如果任凭我们，那就是真的上帝放弃我们了。所以神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老底嘉教会，仍然爱他们。所以从刚才所看的这一点哈，上帝耶稣说你来买吧，耶稣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话，用他们能够做的事情来跟他们讲。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哈。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讲我们自己的话哈，我们教会的术语啊，讲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啊，你根本就不管别人到底听得懂听不懂，人家接不接受你都不管哈。但耶稣在这里不是的，耶稣用的话是老底嘉的人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的方式去讲。所以耶稣仍然爱他们，要他们回来。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里面去。这个圣经我们常常把它用错了，我们常看到一幅画哈，看到耶稣在叩门，我们认为那是人的心门哈，我们每个人耶稣在叩我们的门哈，我们打开耶稣进来。但在这里所讲的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门，而是指的教会的门。这边乃是显示我们说老底嘉教会哈，耶稣已经不知道多久都没有到他们当中去了。每次耶稣在敲门，他们把门关了，我们不需要你，我们自己行了。所以耶稣每次敲门都进不去，但是耶稣在这里仍然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说我在这里敲门，你们如果开门的话，我就进到你里面去跟你们一起坐席。我们教会常常一起吃饭哈，所以如果我们为耶稣大开教会的门，耶稣就来跟我们教会的人一起吃饭。而耶稣一样给他们有那样宝贵的应许，得胜的就要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就好像我坐在天父的宝座上与他在一起一样，你们要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老底嘉教会是最后一个教会了哈，七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了。从这个教会，我就讲过， 我们读这七个教会，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圣经的方法，说这是七个时代的教会，或者七个不同的教会。我们不管 这些神学家怎么解释，而我们读了这七个教会，乃是看到每一个教会都对我们有一些独特的教训，我们必须要从当中明白。从今天这个老底家教会，我们知道他们的缺点是什么，知道他们的弱点是什么，足以做我们的警惕，足以来让我们晓得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更正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我很富足啊，就看不起别人了，然后觉得我一切都行了。我们看看老底家教会，耶稣要怎样的转变他们呢？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上帝给我们那个火炼的金子，那个真正的富足。其次，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接受神的义，没有预备好那个白色的义袍，将来到神的面前是多么的尴尬，不只是尴尬，是很悲惨。然后我们希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好像保罗常常为许多人祷告的话说，求神开你们的眼睛。我们需要开属灵的眼睛，看见神要我们所看到的。在每个教会都给我们有不同的教导，以弗所教会要明白，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就不是教会。所以爱心是多么重要。士美拿教会教导我们是要有忠心，要忠心。而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就是要防备那些巴兰的教训、耶西别的教训，这些都是把这个时代里面的这种概念带到教会，淫乱拜偶像带入教会。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不能不警惕我们自己，不要把这个世界带入教会。我们知道说，我们以前举个例子哈，你开个救生艇去救人，你是进到大海里面去，但是你却不能让水进到你的这个救生艇里面来。如果你进到水里面去，水进到你的救生艇里面来，你不但不能救人，你自己也沉下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若要负起一个救赎许多失丧人的灵魂的责任，我们不能够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撒底教会也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如果你不结果子的话，你就是死的。虽然看起来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哇，这句话真的是很可怕哈！所以我们真的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而菲拉铁菲教会跟士美拿教会都是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士美拿教会给我们忠心的榜样，而菲拉铁菲这教会给我们所看到，就是说他们殷勤侍奉主的这种心智，略有一点的力量也要为主而做。我们读了这些教会以后，就在于你到底要选择什么。我们说过，我们开布道会，我们希望把人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但是你要把人带到一个怎么样的教会里面来。所以我总觉得布道会的做是一种做法，在那时候很努力，在于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上帝到底有多放心啊，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说这个教会让上帝不放心，上帝说别去那个教会，到别的教会去，到这个教会去就麻烦了。所以在于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条件，我们不要埋怨上帝，或者不要埋怨别人，说哎呀，为什么我们教会都没有增长啊？我们都就是在于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七个教会以后，实在给我们很大的警惕，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应该大家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刚才说到 连老底家的教会神都那样的爱他们，所以在这里有一条歌，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歌，伟大的爱。这条歌我很喜欢，当年西老牧师过世的时候，他爱这条歌，所以他就规定说，我追思礼拜的时候你们要唱这条歌。所以呢，我唱了以后我也很喜欢这条歌，说不定我在追思礼拜，我的追思礼拜的时候 也可以唱这条歌。哎，你知道我的老师哈周连华很有意思，他今年96岁过世了哈，今年几年几个礼拜前过世，他的95岁，人家庆祝他生日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讲说，哎，你们今天来过的人，我追思礼拜的时候你们可以不必来了哈，因为呢我在棺材里面我也不能够回应你们什么，所以呢我不晓得，基督徒都很勇敢地说这些话。OK， 我来唱，我唱一次第一节好不好，然后大家来接着下面唱。试试好吧，好不好？
无人及我伟大的爱，疲倦灵魂因你的爱，所赐生命尽显主怀，愿如流水流入洋海，泛作壮阔波澜。
第二节。